他就问了，那这个悲心喜心啊、还有这个这个慈心，这个都容易取相，但是舍心你要怎么取相呢？他说取受不苦不乐人相，行者以是心渐渐增广，尽见一切受不苦不乐啊。这个呢是对舍心的一个说明。下面再继续，他说问曰，是三种心中应有福德，是舍心于众生不苦不乐，有何等饶益啊？他说这个三种心呢、啊、就慈心、悲心、喜心啊、都对众生有好处啊、慈呢是给予他快乐、安乐、安稳乐啊、那么悲呢能够让众生离苦啊、那么喜心呢是随时希望众生能够获得喜乐啊、这个对众生实际上都有好处，那么这应该有福德。可是你圆这个不苦不乐众生，他既不苦也不乐啊、然后你也不是给他拔苦，也不是给予他安稳乐，这样修这样的观行有什么功德呢？对众生有什么好处呢？他说有何等饶益啊、对众生有什么样的帮助呢？那回答他说，行者作十念，一切众生转离乐得苦时，离乐时得苦，苦时即是苦啊。他说这个舍无量心呢、啊，修舍无量心的时候呢，这个行者要做这个念，哪个念呢？一切众生离乐时得苦啊。这个你说他要给他乐，他得乐啊，但是呢如果这个乐没有了，是不是就苦了？是不是啊？这个就是什么呢？坏苦啊，我们讲的啊，这个坏苦，你不要以为乐就是好哦，那么乐就是坏苦，因为乐如果没有，你就会痛苦，你害怕它失去啊，它这个坏灭的时候，你就会生苦，因此叫做坏苦。还有呢，苦时即是苦啊，那么苦本身呢就是苦，所以这个是苦苦啊，这个前一个是坏苦，这一个是苦苦。那么得不苦不乐则安稳，以是饶益啊。这个如果众生啊，这个能够得不苦不乐的话，才是真正的安稳。所以他说这个因此啊、以就是因此，它是饶益啊。这个呢对众生是啊有好处的啊。下面继续讲，行者行慈喜心，或时贪着心生；行悲心，或时忧愁心生。以是贪忧故，心乱。入是舍心，除此贪忧。贪忧除故，名为舍心。啊，舍心好啊！不要以为这个乐才是好啊！你看看，他说，修行的人行这个修这个慈无量跟喜无量的时候，那么有的时候会升起贪着心起来。那么行这个悲无量的时候呢，他会生忧愁心，因为看众生苦，他观遍十方众生都在受苦，心痛不痛啊？痛啊！这忧心就起来了，这个就不是善修了啊！这个前面有讲的善修啊，所以呢，他说呢，要怎么样呢？要行舍心，舍这个贪忧啊，这个呢啊才是安稳。所以呢，四无量心修慈、修悲、修舍，修慈、修悲、修喜之后，一定要修舍，舍这三种心，啊，才能够得安稳。好，下面还有问题，他问了，他说：悲心、舍心可知有别，慈心令众生乐，喜心令众生喜，喜与乐有何等义？啊，这个龙树菩萨头脑实在很微细啊，你看他说。悲心的特性就是拔苦啊，那么舍心我们知道啊，前面刚刚讲过啊，这个愿亲平等啊，然后不起贪忧啊，那么这个呢都很明确的差别。可是这一个乐跟这个慈心跟这个喜心呢，两个就很难区别，一个是给予众生欢乐啊安乐啊，那么一个呢是希望众生得到乐，这个叫喜，对不对啊？希望众生获乐，一个是给予众生乐，那么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呢？感觉很相似啊，有什么差别呢？我们来看看。他说：身乐名乐，心乐名喜，五事相应乐名乐，意识相应乐名喜， 啊，五尘中生乐名乐，法尘中生喜名喜，啊，先求乐，愿令众生得从乐，因令众生得喜。譬如初服药时使名乐，药发片身时使名喜，这个很容易明白吧？啊，这个是有所不同的，属于这一个啊身的方面都叫乐，啊，属于心的方面都叫喜，啊，那么要先身有乐，然后心才能喜，所以呢，他说要有乐，要有喜，这个是有差别的。好，下面再问，他就进一步，他说：若尔者，何以不合合二心作一无量，而分别为二？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这两个合一个就好了，为什么还要分两个无量呢？啊，答曰：行者初心未色，未能深爱众生，故淡于乐；色心深爱众生，故于喜。以是故，先乐而后喜。啊，最初的时候呢，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心啊，这个还不能够摄得很好啊，这个时候呢，未能深爱众生，所以呢，不但于乐啊。那么心深爱众生呢，故于喜啊，所以要有先后的这个差别。下面再问，他说：若尔者，何以不慈喜次第？啊，他说：如果照你这么说的话，那为什么要慈悲喜舍？为什么不慈喜悲舍？啊，他就在问了啊，因为你这个是有身心啊这个次第的关系，还有呢啊要先身后心，有深浅的关系。那既然如此的话，为什么这四无量不慈在先，喜在后，然后才悲，然后才舍呢？答曰：行慈心时，爱众生如儿子，愿与乐；出慈三昧故，见众生受种种苦；发深爱心怜悯众生，令得生乐。譬如父母虽常爱子，若得病疾，是时爱心转重。菩萨亦如是，入悲心观众生苦，怜悯心生，便与生乐。以是故，悲心在中。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先修慈心观一切众生啊，非常爱众生啊，如你的子女一样啊，愿意给予他快乐。但是你出了这个慈心之后呢，你还是看到众生是受苦的，对不对？那你因为看到众生受苦的关系呢，你就更加不舍啊，身心呢非常发自内心非常深刻的希望啊，这些众生能够得到快乐。身心爱众生，希望众生得到快乐，这个就是喜，对不对？是不是啊？这个喜从哪里来？从你看到众生受苦来的。那看到众生受苦是什么？悲呀，啊，不忍众生受苦。所以他说，你从慈无量出来的时候，你先看到众生受苦，有悲在中间，然后你才不忍众生苦，才深刻的希望众生能够离苦得乐。所以这个地方有喜。所以呢，下面他说喜在中间，哎，悲在中间，就是这样子啊。他说菩萨亦如是，入悲心观众，观众生苦，怜悯心生，便与生乐。以是故，悲心在中。啊，这个是有层次的，清不清楚啊？下面我们来看看行舍心的这个部分，他又设了一个问，他说：若如是深爱众生，复何以行舍心？啊，前面他就讲了啊，这个从慈无量起来以后呢，那么在这个地方看到众生实际上是受苦的，在六道里面众生实际上是受苦，然后呢就升起这种啊这种身心爱众生、怜悯众生、希望他快乐的这一个心起来啊，所以他接着下去问了，紧接着这个问题下去，他说：如果这么样深爱众生，那你为什么最后还要舍呢？啊？我们刚才讲这个舍心是要舍慈悲喜，对不对？那你为什么还要修舍，还要把它舍了呢？这个深爱众生是这么重要的话，为什么还要舍它呢？啊，好，下面继续看他回答。他说：行者如是观，常不舍众生，但念舍是三种心，何以故？防废于法故。意义是慈心欲令众生乐，而不能令得乐。悲心欲令众生离苦，亦不能令得离苦。 行喜心时，亦不能令众生得大喜。此但意想，未有实事。欲令众生得实事，当发心作佛，行六波罗蜜，具足佛法，令众生得是实乐。以是故，舍是三心，入是舍心。啊，他是说，这个行者修这个慈悲喜这三种观的时候呢，常常呢，那么不舍众生啊，这个执着这个众生，不舍众生啊，所以呢，但念舍是三种心，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就要怎么样，就要把这个慈悲喜这三种心给舍了。为什么呢？防废于法故啊。那么预防你呢，就现在这三种心里面呢，把其他该修的法呢给荒废了啊。所以呢，他说防你呢这个不是防啊，这个是妨碍啊，还有废啊，这是荒废啊，他会妨碍其他的法，还有很多无量的佛法要学，会妨碍，那么会因此而荒废的他啊，所以他说这个要舍。下面他说还有一个理由，这个因为这个慈心欲令众生生乐而不能令得乐啊，悲心也是一样啊，喜心也是一样。为什么？刚才讲了，这个都是说在座上做官，你只是得圣解。从自古以来啊，不是自古，无始以来啊，这个有无量的佛修慈悲喜舍是无量心，有无量的行者也修慈悲喜舍是无量心啊。那么是不是在他修这四无量心的时候，众生都实际上得到了离苦得乐呢？都没有啊，事实上都没有，是不是啊？所以他说这个什么呢，这个不是实事啊，这个只是修行的一个观想啊。那么未有实事，一旦是意想啊，未有实事。那么欲令众生得实事的话，必须要怎么样？必须要发心作佛啊，要行六波罗蜜，具足佛法，才能够令众生实际上得到这个真实的得到乐。因为这样的缘故呢，要舍三心啊，要行这个舍心，是这个理由。还有复次，还有一个理由，他说下面如慈悲喜心爱生故，舍众生难，入是舍心故，易得出离啊。那么修慈悲喜呢，很容易就深爱众生啊，很难舍众生。在般若经啊，《金刚般若经》里面啊，这个无众生相，是不是啊？那么所有的这个大圣的般若经典里面都告诉我们啊，那么这个没有一众生啊，没有一个佛说哦、我度了一某一个众生啊，不执着有一个实有的众生可度，是不是啊？啊，所以这个地方呢，你这个心要是深爱众生的话，是妨碍这个佛法，妨碍你成佛的。所以呢，要入舍心才容易出离啊。好，这样的回答，问题来了啊，继续再追问啊。他说，菩萨行六波罗蜜啊，乃至成佛，亦不能令一切众生离苦得乐，何以故？但言是三心意想心生，无有实事。哇，这个问题问得厉害啊！你看看。他说菩萨行六波罗蜜乃至成佛，也不是真的就让众生离苦得乐啊，该受苦的众生还是受苦啊，是不是啊？那你现在为什么只怪这三个慈悲喜这三个心呢啊？这个所有的六波罗蜜也都在内，所有的一切也都在内啊，一切佛法都在内，为什么只说这三心是意想心生而没有实事呢啊？我们看看他怎么回答啊。他说是菩萨做佛时，虽不能令一切众生得乐，但菩萨发大誓愿，从事大愿，得大福的果报，得大报故，能大饶益凡夫。声闻人行是四无量为自调自利故，亦但空念众生，诸菩萨行是慈心，欲令众生离苦得乐，从此慈心因缘，亦作福德，亦教他做福德，受果报时，亦作转轮圣王，多所饶益。菩萨获时出家行禅，引导众生教令行禅，得生清净界，受无量心乐。若作佛时，共无量阿僧祇众生入无余涅槃， 比于空心，愿意视为大义，视为大利，乃至设立于法，多所饶益。啊，这个地方呢，就帮我们排解这一个这个疑惑了啊。他说，菩萨行这四无量呢，是有大饶益的啊，是有这一个大作用的啊。那么这个声闻人也修四无量心哦啊，但声闻人修四无量心，主要是要针对自己的烦恼的对治啊。这个慈悲喜舍各能够对治某一些烦恼的啊，那么菩萨就不一样，他一一的说，行慈无量的时候呢，他会做福德，他自己做福德，他还会教人做福德啊。那么所以呢，受果报做转轮圣王的时候，他还能够怎么样呢？还能够照顾很多这个在他的这个国土里面的众生啊。那么他出家行禅的时候，他教人家做禅啊。那么这个你能够依照他所教的方法这个去行的话，还可以得到清净清净戒能够生清净戒受无量心乐。那么当他成佛的时候呢，佛成佛了之后，我们知道佛在世的时候在这个印度有多少声闻众啊，至少有这个要么就说这个1500人，要么就说2500人，是不是啊这些声闻众，事实上有没有证阿罗汉果？有，入无余涅槃？有，这个确实那么还有无量的诸天正果的也有，对不对十方刹土里面还有很多菩萨那么受释迦佛的教导而这个更上一层的，乃至这个这个入这个无生法忍的很多，是不是啊？所以他说这个就是实际上能够让众生得饶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一个原则这个佛度众生呢都是什么？是教众生，就是教，看到没有他做福德他就教你做福德，他行禅他教你行禅，是不是他修什么他教你修什么。那么所以什么样的众生能够得度呢？受教的众生能得度，依教奉行这四个字能得度。所以呢，佛度有缘人是度能受教能依教奉行的。那么能受教能依教奉行就是什么？能自救，愿意自救。所以佛救自救人，如果不愿意自救的人，佛也莫奈何也是没有办法的好，下面最后一段复次，是众生性从此而有，非实定法那我们刚才讲讲了这一些，好像佛真的度了很多众生那么在这个地方，这个龙树菩萨的智慧真的是绵密周到。他马上紧接着下面是不是紧接着我不知道有没有跳几段我不知道，总而言之呢，就在这一个范围之内呢，他就有这么一段马上呢把你带回来。他说复次，是众生性从此而有，非实定法。三世十方诸佛求众生实不可得，云何尽度一切？三世十方诸佛求一切众生不可得，无所度，但以世俗法故，说言有度。马上把你带回来这个般若一切法这个缘起性空的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呢道理我们已经讲很多了，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就不再多费这个口舌。好，这个是四无量心的部分。从这个大智度论的这个解释呢我发现那么各位呢我真的应该鼓励你们做一点功课回去像这一些相关的这一些名相呢，自己进去好好的看一看，这个文字都很容易懂。那么自己好好的去从这个论点从这些圣者的这个论点里面去吸收他们的智慧那么其实是很好的。光听这个课堂上说的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有限，更何况我是透过我的角度去取的。有一些东西呢也许对你们是很好的，很有帮助的， 而在我的角度呢，我却忽略了它而没有取出来，那么这个部分呢，我们说遗珠之恨呢必然是存在的啊，这个呢还要靠你们自己再去把它捡回来，所以有时间呢啊，尽量还是自己进去看啊。好，下面我们再来继续看看下一个十八不共法。好像时间差不多了啊，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了，下等一下再继续。我们继续看这个十八不共法啊，这个是最后一句了，是不是啊？还有啊，还有一个一切种自知啊，第五句，这个佛的这个果上啊的这些功德法啊，总共有六句啊，现在是第五句十八不共法，先看书好了。佛十八不共法分为三类，每类各有六句。初六句是身无思、语无思、念无思、无意想、无不定心、无不知已舍。这个第一句啊，最初的这六句啊，那么都是无思类的啊，我们说是叫做无误思类啊，没有错误过失的啊，叫无误思类。身无思、语无思啊，一个是身，一个是口。那么下面呢，从念无思一直到无不知已舍，这个呢是都是属于意无思啊，心的啊，这个都是属于意无思，就身口意都无过失的意思啊，这是第一句。那么其次啊，次六句是智欲无减、精进无减、念无减、慧无减、解脱无减、解脱知见无减。这一句第二句呢，这个都是无减啊，无减就是减，就是退失的意思啊。那么所以这一句都叫做无退失类啊，没有退失的。佛从初发心以来啊，他的智欲、精进、念、慧、解脱跟解脱之见，一直到成佛啊，这些呢都不退失的啊。好，下面第三句，这个后六句是一切身业随自现智慧行，一切语业随智慧行，一切意业随智慧行。智慧之过去是无碍，智慧之未来是无碍，智慧之现在是无碍啊。那么这六句、这六法都是属于智慧自在的一类啊，称为智自在类。那么佛的身口意都随智慧行，因此呢，那么佛的智慧呢是遍三世无碍的。这个每一法，这十八个不共法呢，每一法的内容呢，我们留到这个等一下啊，在讲义里面来探讨。我们这里呢就先不说明，后面还一段，我们看。于中初句是无误失事，第二句是无退失事，第三句是智自在事。此十八法为佛身有，故名十八不共法。啊，这个十八不共法。为什么不共呢？他说只有佛才有啊，其他的声闻缘觉菩萨都没有，所以呢称为不共法啊。以其不可，其以不可夺为相者，为他人不能得辩，无隙可成。这个最后还有一个故啊，无隙可成故。这个十八不共法整个啊。整个这一句呢，说一个共有的自相啊，整个这一句说一个自相，叫做不可夺，以不可夺为相啊。这个不可夺呢，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是非常坚固的啊，没有人能够夺取的啊。那么没有人能够夺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人不能得辩啊，也就是说呢，不可以趁虚啊
而夺，不可趁虚啊，这一个而搏啊，也没有办法搏他啊，也没有办法夺他啊。那么这个无隙可藏的啊，这个呢，这个就叫做不可夺啊。那么十八个不共法，都是以这个不可夺啊为他的相。好，这个是佛的这个佛果的这个功德的第五句，叫十八不共法。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讲义里面把这十八不共法的每一法啊做一个了解。佛的不共法，这个佛的不共法里面至少有十八种，这是佛所独具的，也是其他圣人所没有的。在赞佛记里面说，稽首制定不共法，为何加上制定二字呢？制定就是不可夺相啊，表示非常坚定啊，没有人可以拿得到的意思啊，所以这个就解释不可夺啊，也没有人有他，用此来形容唯佛独有的不共。这个是对这个不共法啊做一个解释。那么下面呢不共法分成三句啊，那么我们稍微做一个图表，各位看起来呢就比较明显啊。好，十八不共法，我们来看看这个里面的这个一个一个的解释啊。我们先看佛光大辞典，他说所谓十八不共法呢，是十八种不共通之法，即不共通于声闻缘觉为佛与菩萨特有之十八种功德法。佛之十八不共法全称十八不共佛法，出自大品般若经卷五这个广胜品啊，还有呢大品般若经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就是摩诃般若经啊。好，这个我取这个佛光大辞典这一点呢，是告诉你们说啊，这个也许你们查字典的时候会发现啊，这个我们都说十八不共法是佛所独具的，可是这个地方看到说佛与菩萨特有这十八种功德，有没有看到啊？那怎么菩萨也有，那就不是佛的这个不共法了呢啊？这是因为三清净地菩萨啊，就是已经进入无生法忍地的这个正德了啊，已经正德无生法忍地了啊。这个入大乘法会的这个三清净地菩萨呢，那么佛的一切法他都有，只是怎么样还不圆满啊。所以呢，这十八不共法呢，这个三清净地菩萨也有，但是呢没有佛的圆满啊。好，下面我们就一类一类的来啊。第一组啊，无物施事。第一个讲身无施，就是佛的身业没有过失啊。这个部分呢，我们看看这个佛光大辞典的说法。他说：“诸佛身无施，佛自无量劫来持戒清净，以此功德满足之故，一切烦恼皆尽，故于身无施。”好，这个地方各位注意两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就是讲佛的身业无施呢，他跟他的这一个戒是有绝对的关系啊，持戒能够清净完全圆满具足，那么就根本不会犯戒，所以身不会有所过失啊。但是还有一个重点，下面看到一切烦恼皆尽，有没有看到啊？故于身无失啊，这个呢也是一个重点啊，烦恼清净了啊，持戒清净，烦恼清净了，所以在身的方面，身业的方面呢啊，他不会有所过失。下面我们看语无失。第二个呢，他说佛的语业没有过失。在佛光大辞典里面说口无失，佛具无量之智慧辩才，所说之法随众机宜而使皆得正悟之位啊。佛所说的法一定能够让众生心开意解，这个才叫口无失。如果我们成天讲的话不是能够帮助人家心得清凉啊，离苦得乐得安稳的，这些话其实呢 都不是清净的，这些口业都不是清净的啊。有时候我们讲一些闲聊嘛，大家这个闲谈一下，身心轻松轻松有什么关系啊？小心呢啊，讲着讲着就是绮语啊，讲一些没有用的啊，东拉西扯的，这个就是绮语啊。虽然不是恶口骂人，也不是说谎话啊，打妄语啊，虽然是如此，也不是两舌啊去离间人家，但是呢，讲一些没有意义的话啊，那么就是绮语啊。所以要口无私的话啊，那么要讲什么呢？讲有用的话，讲让人啊有能够饶益众生的话，哎，这个才啊是有用的话。好，下面我们来看看《大智度论》对这个的解释。这个佛于无量阿僧祇劫来，持戒清净故，身口业无失。于诸阿罗汉如舍利弗等，极多六十劫不久习戒故有失。这个声闻圣我们以前曾经讲过啊，那么他们怎么样呢？这个声闻种性要是成就以后呢，最多这个六十劫集资粮就一定能够证果，是不是啊？如果是独觉，就是成就这个独觉种性之后呢，百劫集资粮就能够成就啊。所以这个地方他讲，他说佛是从无量阿僧祇劫以来就持戒清净啊，所以身口也无失。那么阿罗汉啊，这个阿罗汉他已经一切烦恼也尽了，对不对啊？我们说佛为什么这个口无失身无失呢？这个一切烦恼皆尽是一个重点啊。那么他一切烦恼也都尽了，他持戒清不清净？清净了，跟佛一样啊，对不对？但是他没有身无失口无失的这种不共法，这个功德没有，这个功德为什么呢？他说他这个最多六十劫啊，不久习戒故有失，仍然有失啊，会有他有这个失误的地方啊。这个六十劫还叫不久习戒，那对我们而言实在是不好意思啊。现在已经习戒了啊，其实我们在座的大部分啊都或多或少啊都受了戒。那么没有受五戒的人也受了三规戒，是不是啊？但是有没有好好的守呢？这个要看个人的努力咯。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声闻阿罗汉呢，他六十劫还不算久习戒，还有失。有什么失呢？他举例了他说佛于一切法中遍满智慧常成就故，若不知故有失。这个如果有过失，是常常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无知，你不知道，所以你才会犯这个过失。好，如舍利弗与五百比丘游行至一空寺宿他们游行了到一个空的寺庙，结果呢已经晚了，他们就住下来。是时说戒日，那一天呢刚好是要诵戒，要说戒诵戒的日子要布萨了。结果他们不知内界外界事，白佛就告诉佛他们因为到这个地方来到走到一个空寺空的寺庙来住，那么要结界了，要说戒，要结界了但是这是一个陌生的环境所以他呢他就搞不清楚这个结界范围在哪里，内界外界要应该结到哪里，他就不知道，所以他就白佛，就告诉佛了。那么佛就告诉他们，他们说这个住处乃至一宿这个在一个地方呢住时间很短，短到最不超过一夜，就是一宿一夜为限了那么弃舍你只住一晚就离开了，则无戒，那么就不结戒就没有戒。那这个地方呢，他是说这个五百比丘舍利弗他是一个这个大力阿罗汉了那么他竟然呢也是搞不清楚，无知嘛，对不对？那么无知当然就很容易就犯有这一个 牲口的这种过失啊。下面还有一个例子很有趣，我看了以后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他说又一时啊，又在一个不同的时候啊，舍利弗目见连将500比丘还时啊，这个将呢就是带领啊，你看我们这个带领军这个军队的叫将军嘛啊，那么这个将呢就带领500比丘回来，结果呢高声大声故啊，佛屈遣令出，哎呀，这些圣者啊，再怎么了不起还有佛可以管他们啊，就不守规矩啊，你看看高声大声，结果呢就被佛给责备了，就赶他们出去，不许他们进来，视为口失。这个就是什么呢，口这个啊，在语业方面啊，口方面的一个误失啊，一个失误啊，一个过失。又如舍利弗不知等时法，哎，这个是有典故的啊。那么下面呢，他说佛言时啊，这个时不敬时，如是等牲口有失，佛诸烦恼习故啊，无如是事啊。那么这个舍利弗啊，这个不知等时法啊。那么什么叫等时法呢？就是在僧团里面，大众呢要吃一样的，大家都要吃的是一样的啊，不可以自己另外去受比较好的供养啊。那这是有一个典故，这个典故呢大体上是说有一天呢，佛就看到这个罗侯罗啊，罗侯罗是佛子啊，就是佛的这个儿子啊，那么小小的年纪呢就来出家啊，出家随着佛的僧团，那佛呢让他跟着这一些阿罗汉学，所以呢这个有一天呢，佛就看到了舍利弗看到罗侯罗，把他叫过来，他说罗侯罗啊，你为什么这么清瘦啊，啊这小孩子营养不良啊，很瘦，这么清瘦。那罗侯罗说，我也不知道啊，反正我师父每天就给我吃这些，我就这样吃啊。他说你的亲教师是谁呢？我的师父就是舍利弗啊。啊，因为在僧团里面哈，有些病比丘是不出去托钵的啊，生病的比丘就不出去托钵。那么这个像罗侯罗这么年幼的啊，也不出去托钵。那么是这其他的比丘出去托钵啊，回来以后呢，就分给他们吃啊。那么舍利弗是他的师父呢，托钵回来呢，当然就要分给他吃喽啊。结果呢，舍利弗这个罗侯罗这么讲啊，这佛就把这个舍利弗找来了啊，他说这个舍利弗，你食不净法，你自己出去托钵，这个受供受的这个供养哈，大概吃的这个比较有营养，这个回来给这个罗侯罗吃的呢，这个大概比较不营养，所以呢这个他就很清瘦啊。这个舍利弗呢就觉得很冤枉哈，他说我没有食不净法啊。这个舍利弗这个是一个这个个性上是一个脾气哈，比较有脾气的人，特点是这样子哈。那么这个就是嗔的这个特点比较明显的人，所以他就当着佛的面呢，把他吃的东西啊全部吐出来给佛看，我就是吃这些东西而已啊，我没有吃的比别人好啊。是这个典故里面呢，大体上呢是告诉我们啊，这个有时候呢，这个比丘啊出远门去托钵，托到什么就吃什么啊，给好的吃好的，给不好的吃不好的啊。那么如果是跟着僧团的话，那么托钵到的食物呢，就要带回来啊，分就是说要分病比丘啦，要分有的人呢托的比较少啦啊，那有一些没有出去托钵的，像罗侯罗这些年幼的啊，他们都要分他们去吃啊。 那么是不是在这个舍利弗他没有跟着僧团共住的时候，或者是怎么样，他自己出去托钵有受到比较好的这个供养呢？是不是这样子呢？这个我没有仔细的去查我不知道，只是告诉你们讲这个舍利弗时不知等时法，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典故。那么因为佛的这样的一个质问的关系呢，舍利弗从此以后托钵一定要两个人，他要受供，至少有人跟他一起吃他才要吃他不要独自一个人受供也是他个性很烈的一个地方所以呢，等一下到后头有一个故事这个舍利弗跟佛在经行的一个故事，也显现出他的这个嗔烦恼比较凸显的一个缘故那么到后来断了烦恼以后的这个烦恼习还是有这种嗔的特色会比较明显当然这个不是烦恼了，这是习气了好，这个是我们讲这个阿罗汉那么他们呢，尽管已经断尽一切烦恼，持戒也清净了但是呢因为这个他说这个不久习戒，而且呢烦恼虽然断尽了，烦恼习没有尽的关系所以呢他呢还是有所不知，所以有一些呢还是难免牲口要犯过失的。好，下面再看这个也是制度论里面，他说复次，佛一切牲口业随智慧行故，身无失口无失，如是等种种因缘故，身无失口无失这个是做一个结论。下面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念无失。念无失第三个讲佛的心念没有过失。在佛光大辞典里面说，念无失，佛修诸甚深禅定，心不散乱，心于诸法无所着，得第一义之安稳那么总和以上这个三法指身口意三业皆无过失下面我们看制度论，制度论里面讲念无失，他说念无失者，四念处心常业善修故这个就是修定了善修甚深禅定四念处是有指有关的，但是这个是比较基本的那么进一步呢，还善修甚深禅定，心不散乱故，善断欲爱及法爱，诸法中心无着故，得第一心安稳处故，若心聚匆匆，念有忘失，佛心无得失，以是故无失。这个念无失这个地方主要也是讲他有禅定有甚深禅定，所以心不散乱，那么能够善断欲爱，这个是欲界的这个烦恼法爱，有上二界的还有修道断的这一些这种烦恼，诸法中心无着因为不起着的关系，得第一安稳处那么这个第一心就是般若波罗蜜多了那么这个安稳当然就是指这一个涅槃了若心惧匆匆，这个惧就是跟惧怕的惧是同样的意思如果你的心呢不安稳那么不自在心惧匆匆，那么你的念就会有所忘失，佛的心呢无得失无得无失呢那么所以呢就不会有所这个过失，就不会有误失。我们的心为什么会惧匆匆有得有失就会惧匆匆你求不得的时候，希望得不到，这个就惧匆匆你希望不要来这个时候他害怕他来也会惧匆匆，是不是所以在这个得失上都有所取着的话，那么你的心都不能得安稳这个呢念就有忘失。所以有人问说，为什么我的心这么散乱，这么不容易得定，我在座上为什么妄念这么多这个妄念都是烦恼没有一个念不是烦恼，你仔细的去检查，你打一些什么妄念，一定跟贪嗔痴都有关系所以如果你能够让自己清心寡欲一些，很多事情能够舍能够尽量 能舍的能够尽量舍，尽量放得下的话，尽量不在意啊，尽量不要那么执着啊，那么固执的话，那么你在坐上心会比较啊，比较能够安稳啊，比较不会那么散乱，也比较容易得定。好，下面我们再看，还是自度论里面的，他说：“复次，念根力无边无尽故，念无事。”这个讲佛啊，佛从他出发心啊，那么出发菩提心以来一直修啊，那么这一个念根念力，这个念根力有念根念力，我们三十七道品里面的五根五力里面的念根念力，到了见道位，到了修道位啊，这一个念根力都不断不断的增上啊，所以呢无边无尽啊，乃至到啊成佛呢，这个念根力是无边无尽的，因此呢他说他念无事啊。我们前面在实力的地方曾经讲过，这个二十五根有没有啊，是不是二十五根啊，还是二十二种根，我忘记了，二十二，二十二啊，二十二种根里面有这个五根，对了啊，五根五力有的凑到二十五根去了啊，二十二根里面的啊、里面的什么三无漏根啊，三无漏根就是依这个见道修道无学道啊，有九种根，在见道位啊，在修道位啊，在无学道位呢，成就这三种无漏根啊，这九种根里面呢啊，这个五根是其中的五个啊，信心念定慧，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就知道，从这个加行位的五根。